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影。今天又要议论一部电影了，就是这个月真成了这个科幻月了啊。两部这个好莱坞大片啊，都比较这个都是比较大导演啊，大导演的这个大作，都是有关科幻题材的，一个是这个吕克贝松的这个超体，一个是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要议论的这个星际穿越。星际穿越的这个恐怕这个期待值啊，要比这个超体还要高，因为据说国内啊，你无论在豆瓣上啊，还有在一些电影网站上啊，都能看到啊，这个星际穿越的这个导演诺兰啊，有一帮这叫什么呢？诺兰的这个脑残粉。我觉得脑残粉这个话其实挺不好听的，干嘛非得叫脑残粉啊，是吧？就是说他怎么着你都喜欢。如果真是喜欢电影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判断的，对吧？哪部电影是好电影，哪部电影是不好的电影。诺兰尽管他是你的这个最爱啊，但是他也有可能拍出烂片的时候，是吧？也有可能拍出不好的电影的时候。啊，但是我说这个烂片恐怕要得罪一大堆的诺兰粉了啊。那么具体到说这个《星际穿越》，怎么评价呢？如果要给电影打分的话，我可能会给他打7分吧。又诺兰粉又要给我急了啊，说这个豆瓣上都打到9.3分，以至于这个电影学院的那教授。苏木教授都在那感叹了，说这个星际穿越打了9.3分，然后那个超体打了多少，7分还是6分，说这到底是什么标准啊。所以真是豆瓣可以信但是不能全信啊，豆瓣上人的这个口味真是也是众口难调，也是多种多样的。究竟电影好不好还是凭自己的判断吧啊。所以我给这个7分呢，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偏低。但确实是呢，我觉得就是诺兰，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就是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好的商业大片，但是它离一部这个伟大的电影，差的还很远。有人就说了，你说你这个有点这个装逼吧你，什么叫伟大的电影？就这个能够把人这个感动的热泪盈眶。然后还里边设计了很多很深的主题啊，然后又进行了这个大面积的科普，这还不叫伟大。那么至于伟大的电影呢，我觉得就是说究竟什么标准呢，我相信也有不同的标准，但是我想就是说，我觉得我来提一个标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可啊，就是说100年以后，如果大家还在看这部电影，而且还对它念念不忘的话，我觉得这是一部经典电影，也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电影。那么这个导演如果有几部这样的电影，甚至有一部这样的电影，他可能也能称作伟大的导演了。我觉得诺兰现在还称不上。因为什么呢？因为诺兰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标准的好莱坞出品。就是在好莱坞的导演当中，在商业大片的这个导演当中，他是出类拔萃的，他掌控叙事的能力。他里边的思想啊，他的深度，最主要的是他的感染力。总体来说，就是这个导演的影像对你的感染力是出类拔萃的。无论是咱们是在看，这个《盗梦空间》啊，还有他早期的，我经过朋友推荐也去看了他早期的《记忆碎片》啊，那种这个大胆哈、啊，那种叙事风格上的大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比起来这个他的这些作品呢，实际上我可能更喜欢他早期的这个记忆碎片，因为呢他更有这种实验性吧，我可能更偏爱那种更有原创性更有实验性的那种电影。那么就是有刚才说了，说我说这个伟大电影的这个标准哈，那具体在内容上你说什么是伟大的电影呢？那我觉得啊，一部电影要想就是说称上伟大，真的称上能触动你，那一定不是一个随大流的，也不是一个去讨好你的一个电影。 他一定是在某方面触动你的，而真正能从思想上触动你的，那么很可能就要在思想上去冒犯你。我觉得一部伟大的电影在起初往往是要冒犯观众的，或者说从思想上它是高于你，或者是去触动你的，让你觉得有时候会觉得难受的。如果他什么都顺着你啊，都是那个明显的就是冲着你，哎呀你看我这你肯定喜欢，你赶紧掏钱吧，这种电影我觉得真的称不上伟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这个，或者说还有一个了，就是如果他是划时代的，在这个影像上是有创造性革命性的，那当然也可以称为伟大啊。思想上和形式上咱们都可以这么去衡量。那么我觉得这个具体到星际穿越呢，说句实话，看到前半部的时候，我认为他有诺兰真的有成为伟大电影的那种潜质，但是到最后我是越来越不满意了。怎么说呢，因为以前大家都认为这个诺兰呢就是抒情，他在表达感情上一直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这次他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比如说我们在看他以前的这个蝙蝠侠啊，看他的记忆碎片啊，看他的这个盗梦空间啊、的时候呢，可能往往这个感情戏不是做得特别好啊。虽然他的一些这个叙事挺能抓住人的，他诺兰我觉得有一个本事，就是他真的是抓住一点，然后反复的去呈现这种东西，然后直到把你彻底让你坠入其中不能自拔啊。包括盗梦空间就一直就以这个梦做这个手段哈、啊，一层一层去挖掘。那么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明显的诺兰就是在给你们来做，你说我就是感情戏拍不好，我来做一下感情戏。真的我觉得这个麦康纳演的这个男主角，他跟他女儿的那种感情啊，真的表现的挺到位的。我觉得就是说女儿对他的那种不舍呀，然后他这个在热爱航天和对家人感情的这个冲突上，就是表现的挺到位的。你看就是他在那个飞船上，就是无意中，就是他们到另一个时空是过了这个23年嘛，二十几年哈。然后他出来以后，他的家人都已经变老了，他然后那种看那个录像的时候那种动感情的那种程度，那真是我觉得挺那个，就是他那么哭，但是并不是一种就是说撒狗血啊，就那么愣要让你感动，但确实那会儿挺触动人的。我那会儿也是有点感动的。但是不至于感动到哭啊，感动到哭又是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崔健的那个蓝色骨头曾经让我哭过，就是那个孩子在跳舞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让我这个。所以说你说诺兰花了据说是1.几亿美元啊来拍这部电影，那么蓝色骨头那恐怕花不了几个钱。但是那你说对人的感动程度，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是不是感动你，它跟这个投资多少没有关系，没有多大关系，真的。那么诺兰他作为一个就是感情戏在这部取得这么大的突破啊，那么最后呢这个感情线，与其说这是一部这个科幻电影，不如说它的核心还是说感情的，说他和家人这种感情，对吧？里边有一个大的扣，就是这个那个老教授，就是让他就是跟他那个当然是诺兰的御用演员了，无论是在这个老戏骨啊，无论是在哪部电影上，都是一个线索一样的这么一个人物。招牌一样的这个人物啊，他一直其实有一个悬念在里边，就是说他是究竟这个进入外太空是不是为了地球上的人类？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悬念，就是说其实他们是知道他们不是为了地球上的人类，他是为了繁衍另一个更为他们去找一个空间。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认为就诺兰电影还是不够伟大，不是一部经典的这个原因还是在于呢，这个理念有点挺做作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一部伟大的电影肯定是要触及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真实的一个 人类的一个难题，一个思想，而且是要冒犯观众的，是跟你的常识，跟大家常识的思想是往往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相比较来说，我们就说同样的科幻片，我们来说一下那个塔尔科夫斯基那个飞向太空，又叫索拉利斯星啊，我是刚听这个戴锦华老师讲过这个课。那么那部电影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他破除了那种人类中心论啊，或者是说就是他把人在太空当中的位置，你究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你究竟去征服太空，你去探索太空是目的是为什么，你究竟是为了知识啊，还是为了拓展这个人类的疆土，是其实是为了攫取，还是为了攫取资源，就是这样的一个质疑。所以那塔尔科夫斯基呢，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导演，那是真的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演，就是他是要质疑当代人的思想的，而且这种思想是真实的，他要触动你去思考，让你停止仅仅去欣赏一个太空歌剧，就是一个太空歌剧是指的就像一个歌剧那样一个恢宏壮丽的一个场面，彻底把你感染了，让你忘了去思想，还是说他触动你，让你去思想人类到太空去干嘛，人类到太空对不对，人类那样做好不好，以及在太空当中人究竟是个什么位置，是伟大呀，还是不够伟大，还是渺小的，就是说他让人反身来思考这个问题，反身来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那真是就是说一种哲学层次的思考。因为那个塔尔科夫斯基的那个电影的原作莱姆嘛，他那个小说也是非常有这个哲学这个意味的，他本身也是个哲学家吧，写的小说。再比如说这个诺兰在拍这部电影当中也经常提到的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库布里克的那个2001太空漫游啊。那部电影在1960几年的时候，就是说让人吃惊的就是他在根本还没有开始，人类还没有登上太空的时候，他拍出了那样一部电影，那种想象力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啊！他的伟大是在于那个，还有他质疑了就是技术、科学和这个人这个是不是永远就是对的？其实他是质疑了当时西方社会的那种罗格斯中心主义啊，这是跟当时的哲学思潮是有关系的。那么诺兰这部电影当中虽然也是提到了这个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在飞船里他们在决定究竟要飞向这个星球还是飞向那个星球的时候，就麦康纳演的那个和这个海瑟薇演的这个他有一个争执，那么海瑟薇就说到过就是我可能还要信任自己的感情，因为到底是信任科学的判断还是信任感情，就是传统上认为大家还是相信科学，因为科学是在告诉你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吧？那么感情毕竟它不像科学，就是说因为科学实际上后来被人类供奉成了另一尊神，因为当后来宗教当中的这个神就是逐渐开始，就是这个宗教呢逐渐不再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从中世纪以后越来越不行的时候，实际上说来后来人把科学当做了一尊神供到了所有人的面前，就是说科学是不容质疑的，你人类通过科学是能掌握一切的，但是后来实际上不是这样。那么就诺兰这个电影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他并不是把这个作为一种真正的最主要的思想来进行探讨的，他只是提到了这个东西，而是作为他这个电影情节当中的一个点缀。你比如还有就是说这个他之间进行的好多好多科普的东西，现在让大家啊，诺兰就这就是诺兰的号召力啊，就是说他一出一部电影，好像大家都在无论从 N 多方面去探讨，说 N 多的科技的这种东西进行这个研究啊，说这个虫洞啊、黑洞啊，说这个穿越呀、啊，说这个什么东西啊，我觉得 这个确实是诺兰的号召力，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部电影还是一个商业的成本比较多。那么究竟怎么来，在我的眼里怎么来划分这种艺术电影和这个所谓的这种诺兰的这种商业电影呢？那么就是说，真正的那种艺术电影，我认为大师级的，像这库布里克和这个塔尔科夫斯基，他们最重要的在这部电影当中是要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么当然他也要，因为电影毕竟是一个通俗的艺术，对吧，他是要给很多人看，所以他也要尽量把影像说的比较生动，说的比较让人可以接受，尽量的让大家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他已经经过努力已经做的足够通俗了，你还是看不懂，那你爱看不看。我觉得这是一个作者电影，一个艺术电影的他的这种怎么说呢，算是一种傲气呢，还是一种风骨呢？这种电影往往在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不被大家接受。你比如说库布里克在一开始并不是特别被接受，一直到他的身后才这个他的名气才越来越大，他的这个2001太空漫游才这个成为了一部很永恒的经典。那么诺兰这部电影，我认为诺兰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我的这个私塾的一位老师啊，戴景华老师，他的意见就是说，诺兰他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商业电影的这个导演，他最主要的还是要取得票房，但是在他这些很生动很宏大的这个叙事里边，他可能会偷偷的塞一些私货啊，也就是说他的思考，但是这个思考永远要在一个逻辑里边，就是说它不能影响票房，它不能妨碍它，让更多的人接受。所以它的叙事永远是流畅的，是吸引人的，这个永远是占第一位的，而思想不是占第一位的。那么这就是这个诺兰跟这个我觉得所谓的大师的，我心目当中大师的区别。那么特别是看到后来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啊，就是好莱坞的电影里边有一个著名的最后一分钟营救，那么最后在诺兰到他那个5A的空间，这个然后想在那个书架后边想唤醒他这个女孩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同时他要切一个室外。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亲，也是他的家人吧，就是呼唤他，赶紧说，赶紧出来，赶紧出来，要走了。然后同时再切回来两个交叉剪辑，又是这个最后一分钟营救。然后到这儿的时候，说句实话，我心里边挺反感的，就是这种明明你知道他最后肯定会获救，只不过是怎么一个获救的，在最后一分钟是怎么救的而已。而且他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法。说句实话，最后通过一个什么这个，这叫摩斯码啊，传给他女儿，最后终于拯救了人类。说句实话，这种解决方法真是也特别廉价。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五维空间啊，什么呀，造的这么大一个扣，最后解开的时候就用这么拙劣一个方法。说句实话，根本就没有打动我。所以，所谓的商业电影往往是。要把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已经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它给简化了，然后做了一个想象性的解决。你想想吧，就是说，一个是他这个片子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就是说他们到天上去寻找东西，究竟是为了地球上的人，还是把地球上的人抛弃了？然后这个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情因素，就是他女儿以为。对他父亲的一个误会，就是说他把我们地球上的人抛弃了，让我们在地球上等死。但是这个思想完全是一个噱头，因为他没有任何就是说跟我们真正的人类这个思想相契合的这个基础，没有这种思想。真正有这种伦理上的困境吗？说他们真的这个去。太空上是为了把这个新的人类诞生在太空里，然后把地球上的人全撂下吗？当然不是了。 他们坐月台光就是为了地球上的人类，对吧？就是说，我不是说人家说，当然这是电影，人家有人会骂我，你说这是电影，你懂不懂？这是虚构的，对，虚构的东西只有切合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这个精神，它才会引起人的震撼，才会触动人，才会冒犯你，让你觉得引动你思考。那么这个完全的没有根据的这个虚构，那真的就是这叫撒狗血，就是大家为了一个根本就没有的一个冲突而这个激动的不行啊、嗯。然后就是最后这个解决，我认为真的也是挺狗血的。那么大一个这个悬念，而且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五维空间啊，或者说他，然后他这个在书架后边啊什么，这个我觉得真的都挺做作的，我看挺难受的，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这个最后这个结果，就是那么他进入了虫洞，那么一个这个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太不可信了。当然了，你说这人幻想这个太空电影、科幻电影，它就是要这个幻想，是吧？但是真正能打动你的幻想，它是有现实依据的，对吧？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说《2001》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电影？就是因为它最后进入那个房间以后，那个 David 进入房间以后，最终变成一个婴儿，又飞向地球。实际上，在小说当中，那个小孩是最后毁灭了地球。它有个悬念在那儿，它跟人类的这种要求啊，思想上的要求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这么一个想象型的解决，最后是一个大团圆。就是说，让我特别讨厌的就是说，最终它还是一个大团圆，而且最终是一个想象性的抚慰，就告诉你啊，这是个最终它还是个太空英雄，它拯救了人类，又成了一个好莱坞的标准的英雄片了，对吧？所以说，我相信诺兰是不会，就是说，完全为了表达自己思想而不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因为否则的话，他没有票房。包括这个，近来也挺火的那个叫啥来着？《地球引力》《地心引力》，那同样也是个。我实际上我觉得，真从悬念吸引人看的那个角度来说，其实《地心引力》更好。我觉得比诺兰这部电影更好一点，啊，就是说它非常简单，但是特别的吸引人看下去。但是呢，同样的也是一个太空英雄，也是一个想象性的抚慰，就是说那种英雄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生死关头是那么镇静，简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实际上就是说，你要说有这种人没有？我认为没有。你要说这个。我可以有这样一个理想的英雄，可以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了，但是不真实的东西，最终它还不是一个真正打动人的东西，它最终还是一个梦，还是一个好莱坞出品。所以我觉得，如果诺兰按照当初他在这个《记忆碎片》当中的那种线索发展下去，也许他真的能成为一个这个伟大的导演，但是他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好莱坞的大导演。称不上伟大，虽然我就可能有点苛求啊，但是我希望，如果真从，打动人的角度来说，也许真正感动我的，他不如崔健的那个《蓝色骨头》，也许崔健的《蓝色骨头》都，票房那么少，真的，我觉得这个跟投资真的是没有关系，当然了。作为好莱坞的一个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他能够把一个剧情讲得这么生动，讲得这么叙事，这么吸引人，他已经足以能够抚慰我们，能让我们觉得这一周，过得能够好一点啊。但是过了这一周呢，我觉得一部伟大的电影真的是可以影响人一生的，不应该是影响人一周的。也许我有点偏激吧。希望跟大家共勉。好，再见。